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好，今天很高兴仍然我们请到了远道美国而来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叶老师，一位是罗老师，你们好。
你好小凤。
我们再次说明哈，二位是夫妻，
是
所以有火花的，
对，所以可以吵，也可以融。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二位老师说，我们知道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哈，比如说呢，哎呀，我们说上次说呢，哎呀，不想生孩子，这回好，听了老师的节目，我们生孩子吧。可是我们生完孩子以后呢，很多人呢，我们发现哈，特别现在像中国大陆呢，这个家里边的条件呢都非常的好啦。我听到在朋友圈里边有讲哈，说我们中国现在太富有了，太强大了，这个菲佣啊，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印佣啊，哈，都跑我们这儿来了，为什么呢？我们一个月给他10000块钱，我听着也是挺眼馋的哈。我们很多人可能说还不如保姆挣得多呢，所以干脆给保姆，或者呢就有一些呢是，比如说像我这种的奶奶型的哈，爷爷奶奶。我跟你们生的孩子，所以你们就帮我去带吧。就在中国大陆呢，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推给他人去带自己的孩子哈。想请二位专家、二位老师讲一讲这个让别人带孩子究竟好不好啊，有什么好，或者不让他带的话呢不好，或者
不好
什么不好。
我先来讲好吧，叶老师你待会讲不好。孩子给别人带好就轻松嘛，很轻松，年轻人就照样上班啦，过自己的日子啦，
二人生活啦，照样可以浪漫
天，对，特别的浪漫嘛，就是不用费心，对，所以其实我想到的好应该就是自己快乐啦，
自己快乐。
对，那叶老师你来说说吧，有什么不好？
他快乐完了，你不快乐一下？
我妻子在陷害我哈。
真的
或者我先讲一个不好，你讲第二个不好的话，
看多好
也可以的，
看
多好。
因为我以前真的是比较不太主动去帮助我太太来照顾孩子哈，那当然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就是说原生家庭啊等等那些哈，
是，
那不管怎么样我想自己照顾孩子哈，那个所谓假如说不是自己照顾孩子的不好，就是说很简单嘛，就是说跟你就不亲了嘛，
是，
没有亲密感
了，真的是这样，
然后呢也没有认同感了，那长大了就更没有信任感了。
哎呀，真是，我就是这样哎。你们要不要听我的故事？
好啊，好啊，您来说。
对不起，我这样讲的话，你把你的伤心往事了。
我小的时候其实是大概那时候4岁的时候嘛，最开始的时候是妈妈带，但我爸爸也不在，
是，
所以我是严重缺父爱的。我爸爸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是为了赚钱嘛，到海外去，
是，
所以那时候可以挣3份工资。所以我印象中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物质上缺乏过，
是。
但到我4岁的时候呢，那我妈妈就觉得实在带不了2个孩子了，
真的，
因为我妈妈也是那种工作狂型的人哈，所以呢说怎么办呢，就把我送回老家让奶奶去带我，
很多这种故事，
对，那其实呢我不知道对父母造成是什么样的影响哈，可能呢像罗老师说呢你很轻松了，可对孩子影响就非常
的
不好，
真的，
因为我从小就认为呢，那再加上父母没有很好的沟通解释，
对，
我就觉得呢我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只有一个姐姐嘛，为什么把她留下把我送走，
姐姐还留下呢，
对，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
但至少就是我那几年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后来呢，就是我跟爷爷奶奶关系非常好，
一定的，
远远超过对我父母，
一定的。
对，当中呢，肯定是还有因为陌生嘛，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
是，
所以我们之间沟通起来呢，就所谓的沟不通，
真的，
所以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在当中哈。
是，
我讲完了。
那我另外的一个发现就是说，除了这些沟通会有问题之外，就是说就回到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说那生孩子生了之后也不养也不教，那干嘛生孩子，
就是
那个孩子是那个关系是你的孩子嘛，不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或是岳父岳母的孩子， 那所以这也是个责任感的关，
更不是保姆的孩子，
那更不是保姆的孩子嘛哈。那所以当然以现代人来说，特别在城市，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工作。那么丈夫也是如此，妻子也常如此，那因此呢，工作占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比例的时间，那当孩子来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有这个挣扎，也就是说，那我从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怎么样分配的恰当，然后让这个孩子被照顾得好，那当然就是说生孩子前也需要有规划， 有计划，不是说啊就是这样生下来了哈。那所以其实有规划有计划的这样预备一个孩子的来到，或两个三个孩子来到，事实上我们应该是盘算过的，那我们大概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哪一些方面的时间需要调整，那比如说我的妻子可能有没有机会就变成是在外面上班，就变成不上班，或者说在外面上班就改为在家里的工作的方式，所谓 SOHO 族现在在国内应该也很流行，就个人的工作室，所以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一个调整的方式，以至说我们不会因为孩子来了我们就乱成一团，或者说我就非得要把孩子交给父母亲或者交给岳父岳母，或者说我们的收入很高，我们付得起一个月10000块、没事，
对，
我可以，那但是呢，因为就算我可以好了，我请个菲佣来，请个应佣来，
对，
到最后还是关系的问题，
对，
小孩子呢，就不是认我们是父母亲了，就不知不觉当中就认了菲佣应佣成为他们的母亲了，
是，
那取代了我们跟他的那个很关键的责任哈，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说，那个有孩子的意义就失去了啊，那当然我们可以请阿姨啊，请应用费用来帮忙很多的家务事，甚至可以帮忙来照顾带一带孩子，但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父母亲来带是比较所谓符合整个孩子的发展的需要，因为很多的观念，很多的价值，很多的生活的一些的规矩等等哈，需要从父母传递给孩子所以这个传承是父母传承给孩子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换句话说是父母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跟义务哈那
我也讲一下就是其实孩子生下来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生下来了孩子生下来了其实他是一个很珍贵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再过了5年、10年、20年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带他爱他或教育他他会长得不一样
对，
如果我们有爱种花我发现澳大利亚这边大家的树 花都
特别多
特别的漂亮
特别漂亮
所以其实有用心去浇水跟施肥或者修剪它好让那个花开得更漂亮其实是费心的
是
也就是说一个生命诞生了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就是5年后、10年后、20年后我期待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跟在他现在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我开始怎么样浇灌他爱他把我心里面觉得很重要的人生的智慧传给他而不是让别人来做这件事情
是
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把这件事情交给别人了其实他就是别人的孩子了虽然他是我生的可是他心里想的他看重的他喜欢的他以后会长成 一棵什么样的树其实就由那个人去决定了所以我是觉得爸爸妈妈可以好好的想这件事情不管是因为爷爷奶奶希望抱孙子所以叫我生所以我就生了即便好像有点委屈生了或者是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自己很想生我们两个也讨论好要生我们鼓励就是说能够自己带能够自己教育就尽量花时间那当然刚刚叶老师还有小凤你有说到现在的就是可以请保姆来帮忙这个状况其实如果我经济状况很紧我当然就不用考虑这个但是如果是稍微宽裕一点我觉得可以这样使用他们这些保姆怎么使用呢就是所有有关孩子教育的 陪他玩的、嗯、啊，然后要引发他指导他的是我做，爸爸妈妈做，
是，
但是这些保姆做什么，或者就是请他们做做家务是吧，
煮煮饭，
洗个碗啊，
对对对，
煮饭，家里的那些、嗯、就是那个跟孩子的教育陪伴爱他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做，
嗯
啊，那无关的，因为上如果我上班其实很累了，
真的是很累，
真的非常累、
啊、确实很忙、
啊、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用这个少少的时间，我就好好的陪跟我的另外一半，也要经营夫妻关系啊，因为不是只有陪孩子、
嗯、
因为孩子要教的好、嗯、其实跟夫妻关系好是有关系的，
是
啊，
是，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的来运用保姆。
嗯， 嗯，
我想用到所谓我们双方的家人，特别是父母亲来帮我们带孩子、
嗯、
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哈、
嗯、
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父母亲已经不年轻了、哦、那他们过去十几二十年已经付了非常大的代价来养育我们，所以到我们自己有孩子之后，也应该是要用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要付代价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嗯、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责任的承担。
嗯，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也看到一个榜样，就是我的父母亲是有承担的父母亲。那当然你说阿公阿嬷爷爷奶奶来帮忙啊、不仅是照顾教养行不行呢？行，
嗯，
啊，也行，但是问题是说他教出来的观念，
嗯，
可能跟你们夫妻期待的观念不一样啊、哦。
除非找像我这样的奶奶、
啊、你是特别现代的奶奶，
或者说
快自豪一下，
就算是教得很好
啊，
难免也会说，哎，我不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这样子、哦、
是是。
那当有这种冲突产生的时候，
嗯，
是破坏了谁的关系？
是破坏
你跟父母亲的关系，
对对，
甚至是在这当中小孩越来越大，这种的冲突越来越多的话、
嗯、
三方的关系，就是上一代这一代跟下一代关系，
没错，
不断的在冲撞的当中、
嗯、
冲突的里边
是
我们有时候没有想到的，
没错
啊、
嗯、
比如说爷爷奶奶认为这样好，但是呢我们夫妻看到说不是、
嗯、
那爷爷奶奶说那不是的话你来教啊，
嗯，
那就是这样一来一往的当中
对对对，
就是一个不愉快、
嗯，
在这个循环的当中就会产生，或是憋在心里不好说、
嗯、
不敢说，
是
特别是媳妇面对婆婆的时候更不敢说、
对对、
我们昨天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
啊、
在课程结束之后有位妈妈就来跟我们问说、嗯、婆婆当着她的面来骂她自己的孩子、
哦、
跟她老公一样、
啊、
那我说惨了，你看老公是骂孩子，然后婆婆呢也加进来骂孩子
、啊啊啊、
你说这个做妈妈的心不心疼？
肯定心疼，
心疼
嘛、
啊、对
不
对？
她不单心疼，其实她还有一层东西，就是我骂可以，别人骂不行，
是的，
特别是婆婆这么敏感的关系哈。
是，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教育权交出来的时候，
是
我们有个心理的预期，你什么都要交出来、
嗯、
你什么都不能管，
对，嗯，
那这个可能要想好好想一想，
这可是主权哈、啊、
是的是的
你这孩子就是你的领土，你肯不肯把你这领土都交出去哈？所以我们不想负责任的同时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就得到这样的权利哈。换句话说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想呢，其实做父母的怎么样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换句话说就使命感和责任感哈。你生了孩子呢，你就要对他，你们二位是不是这个意思？就你一定要对他负责任哈，否则对孩子其实就有很多不良的一些的影响哈。嗯，
当然我们这样子，
我们再吓唬吓唬他们，不自己带出来的孩子会有什么更加不好的结果哈。
我挺不习惯用吓唬的方法
应该这样说了，
是用夸张的
不见得是会有不好的结果，
是
我们应该不是说从结果来说要或不要好或不好，
是
那 是、
嗯、
还是回到根本的问题，
嗯，应该怎么样，
谁生谁养、
啊、我觉得这个点真非常好，
这是责任的表现。
对，其实说到这儿确实有些、有些爸爸妈妈说了、哎呀，比如说哎呀，像我的婆婆或者我的孩子爷爷奶奶什么的，哎呀，像小凤这样的，
嗯嗯，
然后呢很上心，也学很多东西哈，只是做个比喻哈。那对孩子教育呢，可能甚至超过自己的父母，
是
因为他有可能他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
嗯嗯，
他们根本就是一个育儿专家，
是啊，是
有这种可能哈。所以我想刚才呢叶老师这句话就非常的 重要哈，但是我相信父母对孩子当中的这种感情亲情的这种连带关系呢，生命的关系是不能够去用任何一个其他的关系所取代的。我们发现有一个现象哈，比方说小孩子在路上妈妈打他，这生气哈，你看你不听话打，别人都觉得这妈妈特别不好，就恨不得想哎呦把孩子抱一抱拿走，你发现小孩不会，他还是拽着妈妈要跟妈妈在一起，
妈妈我爱你，
妈妈你别生气了，妈妈你别打我了等等，就跟妈妈去讲话，甚至他宁肯硬着嘴让妈妈打的情况下呢，他还是要找妈妈。我记得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节目呢，他叫等着我，好像是等找叫找什么，我就找人呢哈。那在过去的那个时候呢，有很多那种人贩子，所以把小孩子呢给拐骗走了。那这些孩子其实在寄养到一些的养父母被卖嘛哈，有些孩子命运就非常的惨，
真的。
但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他们的养父母其实对他们非常的好，所以他们觉得是恩重如山。
是，
但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他还是要找他的父母，
人生的父母。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养父母呢有些是很伤心很难过，说你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还要找。所以我们感觉到他实际这种生命的那种连带还有这种亲情啊，是没有办法让我们人为的去把它分开的。如果我们把它分开的时候，其实它就造成会有很多的伤痛哈。比如说我，
对您的例子在，
对，真的是这样，对，很你因为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跟父母去重新去恢复这样的关系。
没错，
我原来有在节目当中讲过哈，因为我妈妈已经过世了，我们后来关系非常的好哈，我也真的觉得上帝很爱我。但是呢，曾经有一度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奶奶过世的时候，因为我们关系非常的好，我曾经哭的真的是痛不欲生，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那是我，对，就替代我妈妈，
是妈妈一样，
超越妈妈的关系，
是的。
所以我当时想，我说，哎呀，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可能我都不会这样哭，
是。
但其实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当妈妈真的走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他。
真的，
当然了，在这过程当中是很艰辛的一个过程，给孩子会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这种的伤害哈。
所以小凤，您的故事我觉得就够吓唬他们了。
不过我还是要鼓励一下哈，这是我从我岳父岳母学到的个智慧，真的挺有道理的。他说哈，孩子呢是要教，但是孙子呢要疼。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不是说在亲情的立场来说给祖父母带不好，乃是说祖父母对孙子的责任应该是疼爱他们，宝贝他们，说寒儿什么
含
饴弄孙，就是说其实应该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的当中，不同的角色的角色的当中，应该有他需要扮演好的责任，
充当好自己的
角色。对对，那所以有了孩子，然后父母亲看到很高兴很安慰，那但是他们花的时间最好真的是他们花得起的时间，特别在体力的上面。那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岳父岳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界限，也是说，好，教孩子的部分我们不会取代你。但是你孩子一个礼拜送
孩子
送来一个两次三次或一天两天都没关系，但是我的责任是疼他们。
是，
当然疼他们也需要有个方式，也不能什么都给他吃啊，什么都可以做啊等等。那你看光是这样的个责任的区分就要很多的沟通。
对对，
很多的认同，
是
很多的一些的协调哈。我们还说宝宝妈妈这些食物千万不要给他吃哈，不要给孩子吃。然后宝宝妈妈说那有什么关系，孩子
喜欢
就好，
就让他吃。
然后你就说为什么我小时候你不让我吃这个，
因为我更爱他，隔辈亲。
然后我们就说不公平。然后我岳父岳母就说当然呢，孩子是要打的，要骂的，要教的，那孙子要疼的，所以孙子什么都可以，
所以打和骂和教的责任就在你们父母那儿。
所以孙子当然很自然就是更加的爱。 我们的长辈哈，
是是，
那当然听起来是个笑话，
嗯，
但事实上也是真的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在想哈，我发现其实很多孩子确实这样哈，比如说他容易缺少父爱母爱哈，因为孩子小时候他很难分辨，我爸爸妈妈你们就是因为忙不管我，
嗯，
他会觉得你不爱他。
是，
像我小时候我就觉得我被遗弃了，
就是这样。
尤其是这种长期根本看不见、见不到
的
这种哈，
真
的强烈反对，
真的真的。
你知道孩子呢会很缺少父爱和母爱，
嗯，
那以至于有些孩子。比方说早恋现象
是
还有他滥交朋友现象
是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影响到他的婚姻关系
是
比方有人说哇我的孩子怎么会找一个比他大20岁的男人
是
但他可能是恋父情节
是
有些说哇我的儿子怎么会找一个大女人他恋母情节、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父母都说我的孩子这么不好、
嗯、
可是我们没有想一下是不是我们在当中有什么问题
对、
嗯、
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责任忘记了
是、
嗯、那所以呢因此我们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
嗯、
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
对对对
那我记得
说好处了、
还有很多的个案也是这样子、
嗯、
当特别是男生、
嗯、
大概你说7、8岁就再送回去、
嗯、
父母亲那里继续来养育我们会发现说小孩子跟他不亲
对
也不信任
一定是
那我们所接触的一个个案真的是很特别、嗯、就是说爸爸妈妈再怎么教他他都是不听、
嗯、
然后因为是7岁、8岁那在华人的社会中国人的传统还是会打嘛哈
对
那、
嗯、
结果这个孩子上了国中之后他长得比他爸爸高有一天爸爸还忘了小孩子长得比他高结果还想在打的时候倒过来被他儿子打从此之后这个爸爸变成是受虐待的爸爸
真的
这是因为起因就是因为从小就没有在身边然后导致回到父母的身边的时候已经是7、8岁的时候
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那是父亲
所以
他
也不觉得是他
他不尊重他、
哎、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当然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
嗯、
但是我们觉得说也是要从这样的一些的角度来考量、
嗯
那带孩子很辛苦但是我们称为是甜蜜的负担
甜蜜的负担哎，这个真好哈、嗯、我刚才想说苦中有乐、嗯、其乐无穷哈嗯，其实我们在带孩的过程当中呢、
嗯
我们刚才讲在使命感和责任的同时呢、
嗯、
享受那份来自于上天赐予我们的天伦之乐
是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将来有一天我们结出好的结果的时候呢、
嗯、
我们会感受到那样的价值感成就感和关系感哈
没错、
嗯、好我们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在我们当中今天有这样一段非常美好的分享、
嗯、
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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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悦的河
生。